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一个时候可以高高兴兴地把主他自己的话语彼此相交。真的，他的话里头带着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好好的奔跑前面要奔跑的道路。我们需要有力量的，他可以给力量；我们需要安慰的，他给安慰。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要特别的把《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一直到35节的地方那一段的圣经念给你听。这是相当长的一段圣经，但愿我们仔细的收听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圣经里头所说的话。13节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一村子名叫以马忤寺，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这两位门徒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在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在最疑惑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们同行。虽然因为他们的心里头迷糊，他们不知道和他们同行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们也因为心里头迷糊，不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的缘故，所以脸上带着愁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当耶稣替他们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心里头高兴。圣经里头更说，他们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去，去见那11个使徒的时候，他们彼此相叫，他们就发现，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那种火热不是我们平常所有的那个感觉。他说他真的复活了，好像妇女所见的，又好像西门所见的一样。我们的主 它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当人因为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心里头忧愁，带着愁容，心里头迷糊，不能够明白，心里头有问题，产生了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近我们来，甚至于许多时候他就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就和我们谈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信得太迟钝了，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有一个灵敏的信心，可以感觉我们主的荣耀常和我们同在，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迷糊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失望感觉失望绝望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亲手安慰我们，好像他当天安慰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样。救主能够解决一切一切人生里头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看见的这一段圣经里头，让我们心里头火热的，应该好像那天我们的主让这两个门徒心里头火热的那种感觉应该一样。到底是什么话可以让他们心里头所有的问题解决呢？到底是什么话语可以帮助他们呢？我们知道圣经里头说，耶稣基督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是经上记着所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到底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告诉这两个门徒，告诉了他们一些什么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他们所经过的，他们所知道的那一些事情，都是指着主自己的话，在那个时候告诉了他们。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一定告诉他们说， 当他们的祖先渡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约书亚看见的手里头拿着大刀的那一个耶和华的将军就是他。耶稣基督也一定告诉他们，就是先知以赛亚和以西结在异象里头看见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个大有权柄的那个耶和华就是他。他们也一定听见我们的主告诉他说，那一个曾经医治了瞎子，那个曾经叫拉撒路从死里头复活的，他们的主今天真的是从死里头复活了。那么他们听见这些话有什么办法心里头不火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的主常在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常在我们的旁边。请写信给我，好让我好好的为你祷告。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会。
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地方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不但让我们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可以享受，他给我们肉体上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那个看不见的灵命当中，他常常的提醒我们，用他自己的话安慰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种的痛苦，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应许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面对世界上任何的困难而毫无惧怕。弟兄姊妹，我特别的选了一首诗歌让你听，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那日主必向我显明。它里头的字是这样的，他说我不明白景于困穷，盼望粉碎，黑影重重，神的美旨无弧不清，到那日我必全明。生命路上试炼虽多，我心充满赞美乐歌，路虽黑暗主必带领，到那日我必全明。那日主必向我显明，那日见主面必知清，那日再无眼泪忧情，因在那日我必全明。
到那日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听见这么美好的诗歌。但愿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这样的说：虽然我不明白境遇困难，但是到了那一天，我的主耶稣必定向我解明。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伯。圣经里头记载他的事如此的说，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且有许多仆人。这人在东方人当中就算为至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人叫做约伯，在他的家产里头，在他的儿女里头，我们都看见他是一个特别蒙神祝福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上，圣经里头有八个字记载他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对，约伯今天有这个境地不是偶然的一件事。约伯他手上所有的那些好的东西是神自己给他的祝福，但是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完全正直的缘故。但是后来怎么样？圣经里头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就是那一个魔鬼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以后的事情怎么样？我们看见以后撒旦用各种的方法对付约伯，就真的好像在天上所说的话一样，耶和华神把围在约伯周围的篱笆都挪开。这样撒旦在约伯的身上，首先他把他的儿女都拿去了，然后又把他的财产都拿去了，第三他把约伯心里头最爱的妻子也拿去了。这个妻子在那个时候不再信任约伯，最后还要在约伯自己的身上做一番功夫，给他生了许多大的创，让约伯常在痛苦当中。就在那个时候，有三个朋友来见约伯， 他们和约伯谈话的时候，就盼望在约伯的身上他们可以帮助约伯，也可以安慰他。但是这三个人所说的许许多多的话里头，只有一个重心，他们说，约伯，你今天所遭遇的那些事情，一定是因为你犯了一个大的罪。因为痛苦只从罪恶而来，今天你所遭遇的一切的痛苦，乃是证明你因为犯了一个大的罪，得罪了耶和华上帝，所以你应该在神的面前悔改。约伯在那个时候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在这个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约伯没有法子从他的朋友身上得到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约伯这一个遭遇里头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最低限度，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个约伯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天上有一个会，有一个大会，在那个大会里头，神和魔鬼有一个约定，就是说把这个人放在你魔鬼的手里头，让你用各种的方法去磨练，去对付他，但是他仍然对我效忠。结果怎么样？结果虽然魔鬼把约伯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拿去，甚至于连他的朋友也没有法子了解他，但是我们看见的一件事，就是约伯仍然对神尽忠。所以最后的胜利是谁呢？是神自己。第二，我们看见的是，痛苦并不一定从罪恶里头来，许许多多的时候，痛苦是让我们在认识神这一件事上更加更加的清楚。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约伯，他的痛苦并不是从他自己的罪里头来的，那是从什么呢？那是要他学习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功课。所以在约伯记最后的地方，我们看见有这样的话说，他说，约伯到了最后那个时候，如此对神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和我身上所遭遇的那些事情，也好像约伯身上所遭遇的事情一样，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根本也不需要了解，因为可能在天上有魔鬼和神的一个竞争。他的竞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和我这些在神里头的人，一定因着我们的信心忠心到底。虽然魔鬼今天在你和我的身上有各种的攻击，但是我们不要惧怕。第二，就是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一定有他许多的功课，所以对我们一定有好处。所以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所有的痛苦都是经过神自己特别的准许才可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不要害怕，让我们专心的在这个特别痛苦的时代当中仰望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再有一次机会，彼此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可以相交。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看一段神的话。神的话记在耶利米先知书第24章里头。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个背景，这是什么呢？原来在神的眼里头，他有一个特别的选民，就是犹太人。神盼望在犹太人的身上可以看见他自己的荣耀，他也盼望犹太人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好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因为犹太人的缘故可以蒙福。但是结果我们看见的就是从人的本性里头所出来的犯罪的意念，让犹太人远远地离开了神。虽然神在他们当中有隔离做记号，有律法证明他自己的爱和看顾，但是犹太人拒绝这一切。结果呢，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先知，警告他们。到了这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耶利米先知书24章的时候，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连神的先知也拒绝了。那么神就用一个特别的方法，他兴起了他们的敌人巴比伦王，他要让巴比伦王把犹太人抓去，从他们自己的城里头，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头，把他们当中最好的百姓抓到巴比伦的地方做奴隶。这是一个神的刑法，神的方法临到犹太人，盼望他们可以因着神的刑法的缘故可以悔改。那么圣经里头怎么说呢？圣经里头如此的讲，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犹太王约雅敬的儿子雅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叫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叫出来，在天下万国之中抛来抛出，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领入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饿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筐的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神的眼中看为最好的那一筐，另外的一筐是极坏的。极好的那一筐，现在我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让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让他们成为亡国奴，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让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让他们在别的地方成为一个失去了自尊心的蒙羞辱的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肉身上精神上 遭受的痛苦不是你和我可以领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人所遭遇的，也知道他们实在是犹太人当中最好的那一筐的无花果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有一个感觉，到底为什么神要他们成为亡国奴呢？为什么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加上如此多的痛苦呢？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做国王的，有些人是做贵族的，有些人是从前的财主，但是现在他们成为别人的奴隶，他们一定过不惯现在要过的那种生活，他们一定梦想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但是现在他们成为一个亡国奴。弟兄姊妹，为什么呢？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感谢神，因为在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原来有神自己美好的旨意，神因为爱犹太人的缘故，就把他们当中最好的那一些挑选了出来，让巴比伦王保护他们，把他们放在巴比伦王自己的国土里头，让他们成为最好的那些无花果，让他们得到神自己亲手的眷顾，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有一天神要赐给他们认识他自己的心，好让他们真的成为神的子民，而神也要一心成为他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遭遇真是困难，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亡国奴一样？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如此多的痛苦？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让人家羞辱我们，我们成为别人的笑谈，我们成为别人的咒诅？但是原来我们在神的眼里头仍然是最好的极好的无花果，他让我们遭遇如此多的事情是要为保护我们，有一天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流奶和蜜的地方，让我们重新的成为他手里头最爱的那一些百姓。今天在这个时候我特别选了一首我自己最爱的诗歌让你听一听，这首诗歌是我心爱你。诗歌里头这样说，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心爱你，我做你对
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为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任何的环境心里头埋怨我们的神，因为圣经如此说，你们在我的眼中看为至宝，你们是那一棵美好的无花果，是那棵最好的无花果，我要把你们藏在我所要你们藏的地方。虽然在那个地方你们表面上好像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甚至于成为一个亡国的人，好像亡国奴一样的受人家欺压，但是你们要纪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神如此说，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之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弟兄姊妹，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无论遭遇什么问题，都可以等候他自己的安排。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何等的盼望，能够从你的手里头可以得到你的消息。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特别的为你祷告的话，请把你的信寄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上面写上林文收，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就行了。我们何等的盼望神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光景，让我们彼此在基督耶稣里头可以互相的纪念。再会。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成为你和我的安慰。在这一个令人失望灰心丧胆的世界当中，我们有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环境是值得让你和我去惧怕的。现在我们再看神自己的话，今天我们手里头有神的话，在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跌倒的时候，神的话帮助我们，在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神的话成了你和我的安慰。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从前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保护他们，但是有一次他们跟外头的人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里头跑了一个巨人出来，这个巨人高大非常，没有一个以色列人看见他心里头不害怕的。那么这个巨大的非利士人就是巨人歌利亚了，但是神特别挑选了大卫，让大卫把他战胜了。圣经里头如此的说，大卫手中拿杖，又在其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然后他就去营内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所以后来神就用大卫他对神的敬畏的心，就用他手里头的那个光滑的石子，把那个石子一直攻击出去，击在巨人非利士人的头脑里头，结果这个巨人就被杀在大卫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思想，什么是光滑的石子呢？原来大卫在溪水里头把石子拿起来，每一粒的石子都是光滑的，但是他把那个最光滑的、最合自己手里头使用的那一粒的石子拿出来，就趁着神给他的智慧，就趁着神给他的技巧，把那个石子一直攻击出去，击在巨人的头脑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粒石子它一生出来就是光滑的，许许多多的石子是经过巨大的石头把它们分裂了之后，经过地震，经过了火山，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震动之后，它们放在河里头，然后再经过河水千万年的流水冲击之后，把它们所有的棱角都抹去了，然后它们才能够在溪水里头成为光滑的石子。弟兄姊妹啊，我们身上何等多的棱角呢？就好像骄傲了、自私了、贪心了、恼恨了、任性了等等的许许多多的坏东西，我们今天没有法子成为神手里头和他使用的那个光滑的日子。一定要有一天我们经过了许多的锻炼之后，我们才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温柔，我们才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的爱心，我们才能够有主耶稣一样的那个和平，我们才能够有主耶稣一样的那个公义。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他，像他之后我们就成为神手里头的那个光滑的石子，在那个时候神就要使用我们。弟兄姊妹啊，许许多多的忍耐是你和我需要学习的功课，许许多多的爱心是你和我需要学习的功课，许许多多的关心、许许多多的和平也是你和我需要学习的功课。神常常在我们的周围把一些最不好脾气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和平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斗争，我们需要对他们关心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是硬心，我们和和气气地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用粗暴的言语对待我们。真的，这就是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冲击，击打我们，磨练我们，把我们的棱角除尽，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手里头合乎他所使用的那个光滑的石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何等的盼望你和我可以了解今天在我们身上所遭遇的任何使我们不能够再忍耐下去的事情，原来都是神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一天可以经过水火成为他手里的合用的石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打败巨人歌利亚，将我们的民族、将神的子民从灾害里头拯救出来，为神成就大事。我真是何等的盼望有一天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的美好，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温柔，好像主耶稣一样的和平，也好像主耶稣一样的公义，好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家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主耶稣的荣耀。有一首诗歌说，我愿像你，他说，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所祷告，我甘愿舍弃属地的富足，只要能佩戴我主基督。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模样，有主你的甘甜，有主你的忠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
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求求是无所无，我甘愿舍弃属地的富足，只要能替代我自己度。主，我愿像
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光滑的十字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就不再因为我们所遭遇的各种事情对神发怨言了，我们也因此不再对人起了恶感了。只有体会神的美意，忍受一切，让神急着这一切的事把我们磨成光亮的十字，光滑的十字，好在需要使用的时候被他选上。其中的石子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光滑何用的，却是石块里头挑不出一两块来。那些未曾经过最长时期的冲击打击的石子，进不了大卫的囊袋。照样，那些未曾经过诸般折磨锻炼的信徒，也不配放在神的手里头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有一天你和我都成为神手里头最合他心意的那一个光滑的石子。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说，请你写信给我，好让我们为你的困难，为你的遭遇，从各方面为你祷告。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盼望听见我们向他自己呼求，他说，凡呼求我的，我就必答应。那么请把你的信写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信封上边写上林文收就行了。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会。